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你知道我们在世上容易软弱，容易疲倦，容易灰心，所以你设立这个主日，让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来寻求你，让我们来仰望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愿你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因为我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灵在你面前能够苏醒，能够重新得力。主啊，你听我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献上祷告。主耶稣，你说当劳苦当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那里来，你就要使我们得安息。求你这个时候就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把一切重担、忧虑、愁烦都卸给你，以致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可以安息。神啊，更求你对我们讲话，让我们今天得到你自己的话，听见你自己的话。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是我们心中的喜乐，你的话让我们重新得力。主啊，求你赐恩典给我们，让我们今天都有一颗顺服的心在你的面前。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教会有英文、粤语、国语三种语言，那再加上很多的人呢说不同地方的方言，比如四川话、上海话、闽南话，可能你们还有自己的话，那有时候这会让我们之间的交流呢有困难。比如联合崇拜的时候，如果你不懂英文呢，那你就不懂英文牧师在讲什么；如果你不懂粤语呢，你就不知道林太郎牧师在讲什么；当然那些不懂国语的人呢，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如果我们都说一样的语言，那会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之间的沟通是不是就没有问题？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就可以兴旺呢？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所有的人都是说一样的语言，是神把天下人的言语变乱了，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的。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实行的主题，巴别之乱。巴别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在那里发生了一场动乱。这件事记载在创世纪第11章第1到9节。创世纪11章第1节到第2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这里说的那时到底是什么时候了？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啊？我们读圣经呢要仔细的，要认真的。那时，那上一个主日我讲了挪亚洪水之后发生在挪亚和他三个儿子之间的一件事。那在创世纪第9章19节说，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那可见创世纪第11章所记的事情一定是在大洪水之后发生的。那这个应该没问题了，那是大洪水之后。那从挪亚方舟出来的就挪亚一家八口，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分散的？他们为什么分散？他们是如何分散的呢？创世纪第10章记载了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后裔。家谱的话是创世纪的一大特点。创世纪我没记错的应该是有10个地方记载家谱的。那创世纪第10章就记载了挪亚三个的儿子闪、憨、雅夫他们的后裔，他们的家谱。那你去读创世纪第10章的时候，虽然都是名字，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格式的， 就是每一段家谱结束之后呢，有一句相似的话。在创世纪第十章第五节，他是这样说：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图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离国。这个是那个亚夫的后裔，他先记亚夫的后裔。然后是第十章二十节，这就是韩的后裔，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创世纪第十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这就是闪的子孙，各随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那所以在创世纪十章你就看到他们已经分开居住了。那么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记载了神变乱人当时的言语，使他们分散在全地。那可见创世纪第十一章实际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创世纪第十章之前或者是之中。那这里创世纪的作者就使用一个倒叙的手法。那当你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在创世纪第十章呢会发现一些线索。在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五节，说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坦。那这里呢讲到闪的一个后裔叫做法勒，法勒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分的意思。他为什么跟他取个名字叫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那我们据此就可以推测，巴别塔事件可能就是发生在法勒出生的那一年。法勒的父亲希伯为了纪念那件事情，就特别给自己的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就是分的意思。那然后我们再读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十节到二十六节，那里再一次把闪的后裔再记了他们的家谱。那这一段的家谱就好像我们曾经讲过的创世纪第五章记载的那一段从亚当到挪亚的家谱一样。那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十到二十六节记载了从闪到亚伯拉罕的那个情形。那如果你去读创世纪第十章第十到十八节呢，那你会发现简单的数学啊，你可以去算的，法勒呢是在洪水之后101年出生的。那如果人分地居住就是发生在法勒出生的那一年，那时的话就是洪水之后101年。那你可以想了，三家人，挪亚圣经记载他洪水之后没有再生孩子了，是的，那就是他的三个儿子闪、汉、雅夫三对夫妇经过100年的繁衍，会有多少人呢？那这时有人呢根据那个巴别塔事件画了一幅画，其实我画里面看起来人不是很多，人不是很多，但是人的心很大，野心很大。创世纪第九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告诉我们，挪亚在洪水之后还活了350年。那么如果你去想一想，那巴别塔事件的时候啊，挪亚什么？挪亚还活着的。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其实挪亚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啊，挪亚他还活着的。挪亚死的时候亚伯拉罕58岁，亚伯拉罕是75岁蒙召的。现在的三世同堂四世同堂都已经很了不起了，那个时候都是10世、11世、12世人同堂的。对，不，有一件事情，我们上次讲挪亚是个异人嘛，巴别塔事件的时候挪亚居然还在，那挪亚的子孙怎么这么快就违背了挪亚所信的神，离开挪亚所行的道呢？以至于当时挪亚在当时的时代对他的后裔讲话的时候好像他们都不听了似的，挪亚好像没起什么作用了，洪水之后就是喝酒了，那件事情以后就没有别的事。不过你真的可以看到人心呢，说明人的真的是离神越来越远，所以一个异人在他们中间起不到什么作用的。不仅是挪亚是这样，其实以色列历史上都是这样的。 那这是一个背景，这个当然不是最重要的，你不知道那时是多少也没有关系，我只是告诉你，你读圣经呢你要认真的。那创世纪第十一章三到四节，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器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那粗略的看呢，你觉得当时的人好像没有做错什么事的，修房造屋，那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为什么神会对人所要做的事情不满意，甚至大动干戈呢？那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类的文明已经非常的发达，他们可以做砖，可以修很高很大的建筑物，那这无可厚非。但是从他们的话里面说的这两段话里面，来吧来吧，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不讨神喜悦的地方。第一，他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传扬他们的名，那这个是神不喜悦的。第二，他们不想分散在全地上，这也是神不喜悦的。当时的人想建一座通天的塔，为要传扬他们的名，他们为什么想到要传扬自己的名呢？他们怎么想到用这种方式来传自己的名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那这是我们熟悉的埃及金字塔，这是我们中国的万里长城。那其实世界上现在还存在古建筑其实还有很多，在现代人看来，这些古建筑都是很神奇的。无论当时修建这些古建筑的目的和功用是什么，那这些古建筑都为他们的建造者留了名，这是我们看到的。那现在其实人更热衷于以建筑为自己留名，你看世界各地很多城市都在竞争世界第一高建筑，而且你到大学去看，基本上每一座建筑都是以人的名字命名的。那这个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建筑，那叫杜拜塔，也叫那个哈利法塔，那个哈利法塔其实是人名的，这个高度是838米。那明年这个建筑的话可能就要退居世界第二了，现在正在建筑的是那个世界第一高建筑王国大厦，那这个高度设计高度是1007米，明年会建成。中国很多城市其实都在想登中国第一高的建筑，甚至想修那个世界第一高的建筑。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建高楼啊，那为自己留名呢是其中因素之一。现在人是这样，过去人也是这样的，谁不想名垂千古了？所以这是由来已久的事情，其实这就反映了人败坏的本性。当时的人想建一座通天的塔，为要传扬他们的名，这至少表明他们的骄傲。看我们多有能力，我们多有本事，没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想法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把骄傲定为罪。骄傲是很大的罪，骄傲也是很顽固的罪。神阻挡骄傲的人，因为骄傲的人就可以抵挡神。我刚才在想啊，其实那个时候洪水发生才100年了，当时的人本应该想一想，不久前才发生的那场大洪水，知道人的有罪，知道人的有限。当时的人本应该常常纪念神的恩惠，神的慈爱，神与他们立彩虹的约，神的名才是他们应该传扬的，神的名才是配得荣耀尊贵和权柄的。那当时的人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要通天，为要传扬他们的名，然后第二个目的是免得他们分散在全地。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他们想法应该是造一座很高很高的塔，那人们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见这个塔，那你就不会走得很远，你就不会昏散在全地。但是他们可能忘记了神给人的吩咐，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创造之初就希望人能够分散全地，管理神所造的一切。这个是在创世纪第一章28节，这是神给人的祝福的，神就赐福给人。但是人却喜欢集中居住在城市，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城市代表人类的文明，但同时也表明人的罪恶。中国现在正在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不知道有句话大家熟不熟悉，叫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不是说农村人没有罪，而是说人的罪在城市里面更集中，更肆无忌惮的彰显出来。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城市都是这样的，埃蒙顿算小的了，你走到前的趟你就可以看到罪恶是以明目张胆的形式在彰显的。不是那些人有罪的，是整个城市造成了这样的罪恶。人不敬畏神，不传扬神的名，反而要传扬自己的名。人不遵行神的话，反而要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行。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拦阻他们的原因。出于神的公义和慈爱，神不能人任意而为，神必须引导人，管教人，甚至惩罚人。创世纪11章6节到9节说，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影，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这也是那个讲到题目的来源，巴别之乱。巴别是那个希伯来文的音译，这个巴别的其实就是后面那个巴比伦帝国的起源。那当我们简单的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读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不信的人可能会这样想，其实很多基督徒也会这样想的，这就是神在给人添乱。好好的事情怎么神给搅乱了？我不知道你在你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神好像在给你添乱，其实是神在平乱，人在叛乱，人在反叛什么。那你们可能觉得神的气量怎么那么小了，人不就造一座城一个塔吗，至于和人过不去吗，让他们造就好了。其实是因为神的爱极其深，神不希望人活在自己的罪中，神要拯救人脱离自己的罪恶。人的罪恶会给人带来极大的麻烦，甚至毁灭性的灾难。就好像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创世纪3章22节这样记载，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有人就说，人永远活着不是很好吗？神为什么害怕人吃生命树的果子呢？神为什么不让人吃生命树的果子了呢？其实不是神不要让人永远活着，而是人已经犯了罪，神不愿意人永远活在罪中。永远活在罪中，那是极其痛苦，那个就是地狱。所以神把人赶出伊甸园，而且安了一个转动发火按键，拦住生命树的道路，让人不能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那时候的人已经犯罪，罪已经来到世上，神要先解决罪，先要除去人的罪，然后才让人永远活着。没有罪，远离罪，永远活着，那就是天堂。那你不再有罪恶，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神最终除去人罪的方式，就是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 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我们这些有罪的人透过信耶稣，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将来我们都会永远的活着，永远的与神同在。耶稣基督才是那通天的唯一道路。所以不是神要给人添乱，把人的言语变乱了，不希望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说一样的言语，而是神不希望人犯更多更大的罪。我们都知道人多力量大，团结就是力量，但是这个力量是建设性的力量还是破坏性的力量呢？这个力量是祝福还是咒诅呢？这大家都知道，这是二战时候的那个德国，那人可团结了的。那这是文革中的中国，那也是团结的。现今的北韩也是一样的。其实这些事实的告诉我们，人不是神，人不能胜过神。如果人想要做神，所有的人都一起来抵挡神，那就是人类的灾难。万众一心固然好，但是要看是以谁的心为心。如果所有的人都随从某个人的意思，那就不好。当年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也是异口同声的，都是要把耶稣钉死的。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那就甚好。这个就是神要做的事情。神是全能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不要以为神害怕人建成了那个通天的塔，如果当时的人建成了那座通天的塔，他们以后就会做更多更大的事情，好像神都不能控制他们了似的。所以神就不让人建成那座塔，把他们的语言变乱，他们就逼迫停工。其实不是神害怕，是神要拦住人，不要让人犯更大的罪。其实我们想一想，你觉得神跟人添乱，你再仔细读圣经，我们再安静再想，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神对待人的方式其实是非常温柔的了。神对人是充满了慈爱和怜悯。我们自己想一想，即使人建了一座很高的塔，那又如何呢？假设我们想什么也变了没有，他们真的建成了，结果会怎样呢？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住高层啊。小时候我很想住高层的，那现在我不想的。你想想那么高的楼，哇，在人看来真的了不起啊，非凡气派。但是其实只要神打一个喷嚏，一阵风吹来，那楼就肯定倒了，真的。只要神的手动一动，把地摇一摇，后果就不堪设想。那人在神面前还有什么可夸口的？所以神当时变乱他们的口音，让他们停工，其实是以非常温柔的方式在对待人。但是你要想一想，世上的人如果都联合起来抵挡神的时候，诗篇第二天就描写这样的情形。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城宅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我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神其实不是给人添乱，神也不是故意为难人，神更不是要无理的要取笑你。神知道人的本性，神爱人，神要拯救人，神要赐福人。这里讲神已经立他的君在锡安他的圣山上了，这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记到他，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在耶稣基督里面，万族万民可以合一的，无论他们说什么语言。巴别塔事件，神变乱了人的言语，那也让我们看到所有的语言都是出于神。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 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那你不能因此说神只会希伯来文和希腊文了，神什么语言都会的。我们要学一种语言可费劲了，但是对神来说不会吹灰之力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就刚才都说读圣经你要认真的了，那今天给你一个作业，你回去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讲的门徒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那里列举了多少国家的语言。这个五旬节事件呢，可以说是巴别塔事件的重演，不是重演，是反转，剧情完全反转。虽然也是不同的语言，但是这个时候神让那些120个人说不同的语言，对天下各国的人诉说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传福音，就让我们看到神希望万族万民都能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都能够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能够变乱人的语言，神也能够让人胜过言语不同给人带来的不方便，神也能够帮助人除去因为语言不通给人和人之间造成的障碍，在耶稣基督里面万族万民是可以合一的。如今你看到神的灵感动人，将四个人智慧和能力，将圣经翻译成不同的语言，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认识神信耶稣，这是神做的事情。这神不是让人添乱，神也不是要让人昏迷，神是要让人合一的，只不过神用的方式不是人的方式。这一切是为了彰显他的名，彰显耶稣基督的名。那么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现在就应该想一想，你信的是谁的名？你传的是谁的名？那下面我读几节圣经给你听。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罗马书10章12到13节，其实并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因为大家同有一位主，他后代所有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人都必得救。腓立比书2章9到11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哇，这是我们要传的名，唯一的名，奇妙的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信主耶稣的名，我们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唯有主耶稣的名可以让我们得救，我们应该高举主耶稣的名，传扬主耶稣的名，是荣耀归于父神。那这是这个巴别塔事件，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那么我们今天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的教会三言两语，这不应该是我们的拦阻，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要学习与粤语部的弟兄姐妹、英文部的弟兄姐妹交流，我们要学习跟他们合作，但如果可以，你可以学粤语、学英文，那方便我们跟粤语部、英文部弟兄姐妹交流。当然，我们也可以帮他们学国语。但是，其实我要强调重点，其实语言不是最重要的，爱是超越语言的。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是我们的心，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教会是神的家，在神的家中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都是主人也是仆人， 所以要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当你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爱粤语部、英文部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其实语言不通了就不是问题了。我们可以用祷告，我们可以用实际行动去表达我们的爱。其实在我在爱城华人基金会服侍这些年间，粤语部的一些弟兄姐妹是长期的关心支持国语部的事工，所以我们应该成长，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表达我们的爱，彰显我们在耶稣基督们的合一。这是我们自己教会可以经历的，在我们教会生活中间就可以去学习的。作为我们华人教会啊，其实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华人，不应该局限在中国人，我们的心胸应该更广一点，意向应该更远一点。在教会历史上，是无数的西方宣教士把福音带到中国，带给我们。如今我们来到西方，其实我们应该想一想的，你应该为西方人做点什么。我们来之前还不认识什么，我们出国的目的和动机可能是抱着享受的心态来的，但是现在我们信耶稣了，我们的心态应该改变，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应该看到西方人正在远离什么，整个西方其实是在走下坡路的，除非西方的教会得到复兴，不然的话这个文明是不可逆转的。那你来到这里，你能够做什么呢？其实我们起码应该意识到这个问题，那这样我们可以为西方的教会、为西方的国家祷告，求神复兴他们。大使命是关乎万民的，中国人不应该只向中国人传福音，应该向万民传福音。那到底要怎么做呢？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有限，但是我们又应该我们要尽的本分，应该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我们的教会呢，上一个主日的特别会的大会里面已经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教会所面临的困难，那当然我们也在寻求教会前面的方向，其中一个就是我们教会在未来几年的宣教的方向，我们应该怎么宣教。那我们已经有了中国转宣、加拿大北边印第安人的转宣，那我们还在考虑，正在考虑向发动地方古巴转宣。那这些转宣的都是弟兄姐妹可以直接去参与的，当然如果你还有意见了，你有什么看见，你有什么感动，你看到神在哪里做工，你觉得我们应该去什么地方传福音，那请你告诉我，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收集各个部从弟兄姐妹中间这个宣教的想法、宣教的意向，然后我们会把它汇合在一起，制定一个在未来几年整个教会宣教的一个方向。每个星期我给大家发代祷事项的时候，这有两个特别为希望你祷告的，一个就是未得之民的祷告事项。未得之民就是目前为止这一个民族、这一种语言群体当中基督徒的数量还非常少，甚至还没有基督徒的，那个叫未得之民。那有一个机构专门做这样的事情，他收集世界上每一个语言的群体，他们基督徒的比例、他们现在信仰的状况，他就编辑成这个135天，一年365天，每一天为一个族群祷告。我希望你能够学习为那些还没有未得之民、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没有归信耶稣基督的语言群体祷告。那还有一个就是为逼迫的基督徒祷告，每一周为一个国家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有的国家你可能熟悉，有的国家可能我们都不熟悉，像这一周我们就是为土库曼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你要问我土库曼在哪里，其实我真的还不知道。那我看了这个我就要去学，我要去看这地方找一下，因为你要祷告的时候你要做一些功课，你的心要了解一下。那我这样操练，我是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忠心的为神的国、为神的义祷告。而且你仔细的看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机构叫 Open the Door， 他每一年都会对世界上不同的国家逼迫基督的情形进行那个排比排列，然后把前五十名都列出来，都逼迫基督徒最厉害的国家前五十名。那你会发现现在世界上逼迫基督徒最多的是什么？就是穆斯林国家。虽然我们关心的最多的是中国政府对基督徒逼迫，但是现在其实基督徒受逼迫最厉害的是穆斯林国家。那我们在这里其实已经感受到从穆斯林而来的压力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有弟兄姐妹这么表达，他们也感受到的，发现穆斯林越来越多，有这种压力的。我们家住在社区里面，其实穆斯林就很多，如果我们不向他们传福音了，这个压力将来就会跟着压迫。但是向穆斯林传福音都不容易的，那怎么办呢？有一次我收到一封代祷信，那是一个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一个机构寄给我们教会的。那我看那封信，我心中有点感动，我就寄了100块钱的支票给他们。没想到他们很受感动，说一个中国人支持一个像中东和白非那个的穆斯林传福音的机构，他们就很感动，他们就跟我联系，问我怎么知道他们的，为什么要给他们寄支票。那这是他们机构的网页，他们加拿大的总部是在多伦多。那他们是通过卫星电视向穆斯林传福音，在你的手机上也可以通过他们的 APP 看他们的那个电视节目。前不久那个冯金牧师他们是用短播，过去是短播，现在他们基本不用短播，他们想用媒体，就是用媒体在网上传。但是这一个机构呢，他们是通过卫星电视向穆斯林传福音。这个星期三他们两个同工来到埃蒙顿，那跟我们几个牧师见了面，我们想了解一下他们这个机构，希望能够跟他们同工。那我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我们自己不能向穆斯林传福音，我们怕那些极端的穆斯林分子，你不懂阿拉伯语，你也不懂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但是我们可以支持那些向穆斯林传福音的机构，向穆斯林传福音的宣教士。我们应该帮助那些向穆斯林传福音的人，让他们在自己的同胞中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向穆斯林传福音的机构和宣教士，跟他们建立同工的关系。福音是关乎万民的，当时建巴别塔的人是要传扬他们的名，现在我们不是要传扬人的名，不是传林牧师的名，更不是传列牧师的名，我们是要传耶稣基督的名，而且要在万族万民中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如今我们在地上也不是要建立人的城人的国，而是要建立神的国，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我盼望神联络我们国语部、英文部、粤语部、儿童部，让我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在我为我们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自己的心意和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和透过你自己的作为向我们显明。我愿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你让我们能够看得见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作为。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当如何回应你，如何与你同行，如何做主你自己的工，如何切实的来遵行神你给教会的大使命，使万民做主你的门徒。你坚固我们的心，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害怕，让我们不怀疑，让我们摆上我们自己，让我们摆上我们的教会，愿主你自己的旨意成就。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